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红楼梦》第75回。我想大家记得74回《红楼梦》抄检大观园，那么我们一再提到说74回抄检大观园这件事情是《红楼梦》里面由繁华进入到幻灭的一个最大的关键。那么这个抄检大观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偶然意外的在花园里发现了一个绣春囊啊。那我上次提到说，可能是14岁、15岁这个年龄层的小男孩、小女孩，偷偷的接触了一点跟性有关的事情，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春宫的一个图片，那么叫做绣春囊，这是古代是用绣花的方法绣出来的一个性的主题的一个图像。那么也许在大人的世界就开始害怕这些孩子变坏了，我们会觉得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一个孩子的成长发育其实在生理上是一个健康的事情，那么他在生理发育之后，他对于所有性的事情的好奇也没有那么不得了，可在大人不断地设禁忌的这个防卫之后，反而引发了这个青春王国的瓦解。所以这些小男孩小女孩在半夜忽然碰到了一群人冲进来，翻箱倒柜去查他们有没有 A 片，有没有这个黄色小说的时候，他们一下被吓到了。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延续到75回就发生了所有这些人的不同的反应，各种不同的反应。也许大家看得出来，这里面反应最强烈的是探春，这个大概14岁不到的女孩子就把这个来抄检大观园的王善保，这个代表了大人的检查制度的一个头头，就打了一个耳光。他说哪里有自家人抄检起自家人。那么探春在74回里面也讲出了最痛心的这个话，是说我们这么富有的人家，这么富贵的人家，从外面杀是杀不死的，一定是自相残杀以后这个家族才会败落。所以探春在74回讲的这句话也刚好预言了《红楼梦》的没落，这个家族的没落，贾家的没落。而这个没落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人对人的不信任，人对人的防范。所以大概在74回结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抄检大观园的事发生了以后，也引发了荣国府跟宁国府这两个兄弟家族，因为他们最早的一代是兄弟，一直没有分家啊，就荣国公跟宁国公认为他们是最好的兄弟，他们就一直延续下来的两家开始有了设防。因为这里面表现的最明显的是第四个女儿，就是袭春，贾袭春。那袭春就觉得他要跟尤氏，因为他的哥哥就是贾珍，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他就跟他说你以后我们少来往，因为意思说你们宁国府都是不干不净的，那我们以后就少来往。所以这个青春王国有一点，以袭春来讲，他表现在他的洁癖，就是我不要碰肮脏的东西，我希望在大观园，大观园是一个代表了青春里面无邪的天真烂漫的一个美丽的世界，那今天他希望杜绝所有的肮脏。可这件事情如果大家记忆犹深的话，你可能记得最早表现这个暗示是在葬花的那一段，就是林黛玉在某一个春天看到花一片片的掉下来，那么贾宝玉就把花丢到水里去，他很疼惜花掉下来，他就把它丢在水里。可是林黛玉说你丢在水里你看它干净，可这个水流出去以后，流出了大观园之后，什么脏的东西都会有，它还是被污染。所以黛玉坚持的是说把所有的花瓣扫起来，用绢带包了埋在土里。所以黛玉暗示着她的青春的美如果不要受污染，就是用死亡在对抗。所以林黛玉是唯一后来死在大观园里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她不要出去，因为她决定大观园本身是一个美丽的青春王国，可出去以后这个大人的世界是肮脏的，她拒绝出去。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他的命运开始形成了。 所以因此在75回的时候延续这一部分，用了一个人来串场，就是尤氏，就是贾珍的太太。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女性的印象怎么样，就是尤氏其实个性并不明显，可她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就在这样的一个家族当中，她跟王熙凤不太一样，就是王熙凤是好强表现，尤氏永远让你觉得她有一点点无能，就是处理事情处理的不是很好，可是她人缘非常非常好，因为她没有什么阶级之分，她跟丫头啊所有的这些佣人她都处得非常非常好。那么75回里面就有一点表现，她被袭春讲了一顿，说你们这些人不干不净的，以后我们少来往，一肚子气，那么她就来找李纨。那她找李纨的时候，李纨就觉得哎，奇怪，今天这个尤氏怎么跟平常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人平常老是笑嘻嘻的开开心心的，那么没有什么脾气啊，就是别人去激怒他也不太容易激怒，一个大好人的那个感觉。那可是今天就有点坐在那边发呆，那李纨就观察得到尤氏今天可能有些事情不开心。那这个不开心包括着超级大观园这个事情，是这个家族里大家很不快乐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是直接的袭春就跟他说以后我们少来往，所以他就觉得说自己心里面一大堆的窝囊的这种东西积在心里面。所以这个李纨因为正在生病，所以李纨就说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我们这边有面茶啊，面茶就是那种炒面，然后就是把面压成粉以后炒糊的面茶，然后冲水可以调的一种，有点像面茶羹这样的东西，所以要不要吃一点。那他也好像没有什么胃口，可接下来就作者用了非常精彩的一段来写就说你要不要补补妆啊？就看他好像气色也不太好，好像今天不开心的时候特别觉得那个脸色不太好，所以就说你要不要补补妆。那小丫头就拿出了他们的胭脂跟粉来给尤氏，那尤氏就拿来化妆。那李纨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怎么搞的，你们为什么不拿我的。那可是因为李纨是一个守寡的人，其实是不太化妆的，所以他们就说奶奶的化妆品大概已经用完了，没有了。那他说如果我没有，你们可以去跟宝钗借一点，或跟黛玉要一点，湘云、探春他们都有，那为什么你们就拿你们自己的胭脂跟粉就给尤氏用。我想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这里的意思是说《红楼梦》的这个阶级其实是蛮严的，就是也许 SK2 这样的东西是只有某一个阶层的人可以用，佣人是不会用这样的东西的，所以他们就有点骂这个小丫头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那你应该拿主人这个阶级的化妆品给他，这种胭脂跟粉是特别讲究的，怎么就拿你们用的，就是一般比较廉价的，那不是那么名牌的这种胭脂跟粉。那大家知道这就是曹雪芹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当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写到非常多的细节，可这个细节你稍微不注意你看不出来，这里面其实在讲很多人际关系。然后尤氏就讲了李纨说哎呦什么关系，我平常什么化妆品不是也都用吗，那你干嘛用为这个事情骂小丫头。有没有看到尤氏的个性，就是过去的贵妇人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就发怒的，就说你太把我小看了，你怎么把你这个什么街头上那个地摊的那种化妆品都拿来给我用。可是尤氏觉得无所谓，他说我平常跟他们都用惯了，他说我每天补妆啊什么我都在用他们的粉啊胭脂。那么这里面其实就在点出尤氏是一个不那么在意小细节的人，从优点来看他是一个好人啊，很善良，跟人没有什么阶级之分。可是从负面来看，这个家族是要用这个东西来做管理的，整个管理的层次，可是尤氏是完全不善于管理的人，所以到最后很多底下的人会瞒着这个人贪赃枉法，因为他小节不计较。我不知道大家可不理解，就任何事情可能都有他的正面跟反面，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好，可这个人如果是一个经理阶层的人，他在个人上很好，可是他在管理上就出问题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像王熙凤盯得这么严，所有的东西应该怎么去归档，应该怎么去做管理，他完全没有这个部分。所以曹雪芹的了不起在于一个小说里面借着一个小小的事件立刻呈现出尤氏这个女人的两面性。我一直讲两面性是说曹雪芹的伟大是在于他觉得人性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 而是说怎么样放对位置，怎么样去把它放对位置。私下来讲，没有人不喜欢尤氏，因为他就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一个人。大家记得前面关于他比较多的部分，就是尤二姐、尤三姐的部分。尤二姐、尤三姐是他的妹妹啊，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可尤二姐、尤三姐被他们贾家，包括他自己的丈夫贾珍包养在那边，他也不太讲话的。你就已经看出尤氏这个女人，她一味的做好人的过程里面，她不太会计较怎么样去把事理分明啊，所以这个时候两面性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可这个家族的败落是跟这个管理上的很多疏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借着尤氏的这一段，在李纨家里面化妆这一段，然后接下来又讲说，这小丫头就捧了水让她洗脸，然后就用一个手巾把她衣服盖了，因为擦粉跟擦胭脂的时候，那个可能会掉下来，会让那个衣服很贵重的衣服会弄脏，所以是围了一块毛巾然后来化妆的。这些都是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讲细节讲得非常精彩的一段是在75回。那可是这个时候李纨又骂人了，就说你怎么那么没有规矩，你就弯着那个腰就捧着那个脸盆吗？就小丫头立刻赶快跪下来了。我们才知道说主人在化妆的时候，旁边的丫头是跪在那边捧着那个化妆的东西的。可这个小丫头觉得尤氏平常打打闹闹惯了，觉得因为他们年龄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他们都有一点太亲了，太亲了以后那个阶级性那个部分没有了。所以李纨就在旁边讲说，你们看这个尤氏，他们就说奶奶脾气好，你们就欺负她，你们怎么那么有规矩。那其实我们刚开始读这段不太知道说为什么李纨会骂这个小丫头，那接下来小丫头立刻跪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原来这里面有他们家族的规矩。所以曹雪芹借着两个小事情，一个是尤氏用了丫头的化妆品，还有一个是丫头服侍她的时候是没有跪下来的，说明这个家族里面有些阶级的东西开始不严了。可是这个不言包含着可能主仆之间一方面很亲，另外一方面也可能表示说他少掉了管理上应该对事情的严格。那大家有没有想到，其实宝玉也是，宝玉跟丫头根本就像姐姐妹妹一样，他从来不觉得那些人是丫头。所以这里面大概有一个曹雪芹回忆起来他对家族的一种两难。这个家败落可能是因为他真的管理慢慢慢慢疏忽了。那么也许对曹雪芹来讲，如果有一个两全的可能是说如何对人善良而对事严格，可是是两难的。我想今天我们就会发现它不只是《红楼梦》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今天如何对人善良而对事严格，可是在社会里你处处会看到可能我们有时候在人上面发脾气，可是对事情反而糊涂，那么它就可能造成一个社会里面许许多多的不清楚的这个状态。所以因此我觉得《红楼梦》作为一个现实里面阅读的小说，它对我们反省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为什么高？因为作者并没有说什么对什么不对，他一直在带领我们思考在所有的两难中，所有事物的两难当中我们怎么去处理。所以越来越觉得我读《红楼梦》是在读每一天的现实，每一天打开一个新闻任何一个事件闹得沸沸腾腾，你如何在那个事件里面保有自己情绪上的冷静，不是情绪去看事情，而是说这里面有一个事理上的分明，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很容易你就一下子同情这个人，一下同情那个人，可这个同情有的时候是一种误用，而是缺乏了对事理上比较根本的一个大体的掌握。所以《红楼梦》总是在让我们看到，特别是尤氏这个人，因为尤氏本来要负责管家的，可是因为很显然能力不足，所以后来变成王熙凤管。因为尤氏是贾珍的太太，贾珍是贾琏的哥哥，所以其实本来应该是他负责管家，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到说，因为他的能力不足，所以管家的责任落在王熙凤的手上。那尤氏就很乐得逍遥，就是这个人是没有野心的，没有企图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不抓权的。他很高兴王熙凤管了这个事情，那王熙凤刚好是喜欢抓权的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在对比出不同人的个性，他们的一些状态。可是在七十五回特别把尤氏挑出来，是因为七十五回这个家族的败落的状况已经透出端倪。最明显的是什么？就是尤氏来了说，哎，今天怎么搞的，好像有点不对劲，怎么看到有几个女人慌慌张张的，他们到底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好，注意小说的悬疑性出来。然后就有人跟他说，你不知道吗，江南的甄家，好，注意《红楼梦》一定是一直是两个家族的故事，一个甄家，一个贾家，贾宝玉他们贾家，还有一个在江南的甄家。感觉得出来吗？假作真实真亦假，其实甄家才是真正曹雪芹的家族，贾家是假的，是假托的。所以他们说江南的甄家犯了罪被抄家了。你没有看到邸报吗？邸报是当时的一种官方的公报，等于像今天的内政部公告哪些官员犯了什么什么罪，所以甄家被抄家，所有的家私充公，啊，所有的家私充公。我们注意一下，曹雪芹家族就是后来抄家。那抄家是说你在政治的权力核心中间被斗争掉了，因为这个斗争其实是不断的，你可能看不到，可它是不断的，它可能借一个事情爆发而已。所以我们看到曹雪芹一生最大的痛苦是雍正五年他们曹家抄家。那抄家是非常惨的，就是说忽然来了国安局的人把你整个家族包围，然后所有的财产都被贴上封条，然后最惨的是所有的女性发到军队去做妓女。那么这个抄家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一个悲惨，就这个家族是整个败落下来。所以他们说江南的甄家慌慌张张的来了几个女人，说可能是有一些私事吧，就是基本上你知道说官场里面还是有他们的派系，所以甄家跟贾家是同一派，所以如果他们抄家，他们唯一可以拜托的可能就是贾家，就同一派系的人，所以可能把最珍贵的某些东西藏一藏，就在抄家当中，在充公的过程当中，我还可以转移一点财产，这时候立刻转移掉。所以这个事件只是在七十五回稍微透露了一点点就过去了，可是其实讲的是没有多久贾家要抄家了。记不记得探春当时被抄检大观园的时候就哭了，他说有一天我们会被抄家的，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说我们不要自己先自相残杀，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落到抄家的命运。那其实已经暗示曹雪芹的抄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繁华真的要过去了，而这个过去是说内部的自相残杀，内部的腐败，而引发到一个抄家事情的发生，是曹雪芹自己对他的家族的一个大的忏悔啊，就这个家族的到了第四代以后整个繁华的这个走向没落的一个过程。所以七十四回七十五回是最关键最关键的篇章啊，一定要注意到这里面为什么用尤氏来串，就是尤氏看到几个慌慌张张的女人说怎么回事，别人告诉说江南甄家被抄家了，那接着他就到李纨的房子化妆啊，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部分我会觉得是《红楼梦》七十五回里面很重要的一些串场跟关键。因为贾母听到了，贾母听到江南的甄家抄家了，贾母非常的不快乐，可是她是开国的第一代，她是家族繁荣的第一代，她不想谈这件事情，她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是她心里面的一个阴影。因为从荣国公宁国公这个家族受到了皇室的恩宠，封为公爵，然后到了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现在到了第四代，贾母隐约地觉得这个家族的富贵好像已经到头了，可是老人家到某一个年龄是不太想面对那个现实的， 而且他一辈子去为这个家族的富贵撑在那个地方，他也有点累了，他不想管了。所以因此他听到江南甄家抄家，他就有一点心里极度的不开心，只轻描淡写交代说好好的招待他们，那我们商量一下8月15怎么过中秋吧，因为我们就知道没有多久要中秋节了。而老人家就想说这个中秋节要好好的盛大的过一过，因为中秋节是家族团圆，所以你会发现可能是这个家族最后一次过中秋节。贾母心里面有一个阴影，这个阴影是说大概以后能够这么富贵的团圆不会有了，他就想说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过中秋节。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盛跟衰在75回的转折。那么75回等一下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行素望之礼啊，素望之礼就是初一跟15要开祖宗的祠堂要祭祖，因为这个祖宗的祠堂平常是关起来的，那么到了初一跟15的时候就要有大礼参拜，那15是中秋节，所以也要大礼参拜，所有的家族从贾母开始四代一个一个来祭拜祖先。我们知道祭拜祖先是告诉祖先说你是创业的一代，你打下了这片江山，我们今天可以守城，我们至少可以守住这个江山，我们可以继续的维持这样的富贵跟荣华。可是我们就觉得说在中秋节的那个夜宴的晚上，在最好的月光底下摆开宴席，然后音乐声音不断，忽然听到了一个叹息的声音，然后大家吓了一跳。我们知道叹气的声音是很不容易听到的，可是叹气的声音是从心里面觉得悲伤的声音，然后大家就可是每个人都听到了，然后你忽然发现音乐停止，所有人正在笑闹，可是大家忽然不讲话了，就觉得你听到没有，他听到了，可在哪里不知道，大家就在听，又听到那个叹气的声音，过一会儿那个叹气的声音翻过墙头，然后进入祖宗的祠堂，就听到祖宗祠堂的门一声一声关起来了。好，这是听到你毛骨悚然的一段，就是其实祖先出现了，而祖先在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还在玩乐，这个家族大难临头了。好，所以这是用了一个非常灵异的方法忽然暗示了贾家整个要没落。所以那个晚上是最恐怖的一个晚上，就是在所有的这个通宵达旦的欢乐当中，其实祖先的那一声叹气暗示了家族大难临头。可是前面是甄家抄家，后面是祖先叹气。所以我想75回是我一直觉得如果抽出来世界上很少有的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组织在75回当中啊，贾家怎么抄家，然后尤氏怎么样子在化妆，贾母怎么吃东西，等一下你会看到贾母吃饭的那一段的精彩，就是贾母吃饭的时候原来是各房都要供养菜来啊，因为她是第一代，她是一个老祖母，所以她的儿子辈、她的侄子辈、她的所有的孙子辈、孙媳妇每一房要拿几样菜来，就是表示我们今天吃的最好的菜我们先选几个小碟拿来给贾母。所以你知道贾母吃饭的时候那个桌子前面堆的是很吓人的，为什么？因为家族太大了，家族太大所以每一房都要拿菜来，所以贾母说干嘛还摆这个规矩，说我们以前繁华的时候有扶凑的习惯，扶凑都是车子边，这两个字就是车轮不是有很多轴吗，中间那个中心的地方叫扶凑，那所以我过去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大树，所以每一个家族要供菜来给我吃，所以我是那个中心。可是他说现在家族这么大，已经都四代了，有很多都住得很远了，干嘛还用这个习惯，这个老习惯他说可以捐了吧，捐免就是去除掉了。所以贾母其实是有意做某些改革，可是你可以看到不管家族或者社会改革真不容易，因为有些老习惯其实不那么容易动的。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改革者的在历史上的寂寞啊，包括我们常常提到的王安石，或者明朝的张居正，这种改革者是非常寂寞，因为他所面对的并不是制度的改换，而是说人的习惯怎么去驱除，那个东西是最难的。所以从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社会这个老习惯形成了以后，他要去动摇他都很不容易。所以贾母虽然讲了这句话，说以后可不可以免了，我也相信贾母其实不止这一次，大概讲了很多次，说每次吃饭就面对一大堆来的菜，而且大家也没有商量，所以可能每一家的那个菜拿来都是鸡啊，大概贾母也觉得真无聊，干嘛用这样的方法。所以这里面都是说，因为世代的习惯累积下来以后变成了某一些积弊啊，注意这两个字，积弊是累积的弊端，最早不一定是弊端，可是你累积久了以后你自然就变成了弊端。所以贾母就有一点厌烦，说可以免了吧，可是还必须问说啊，这是什么菜，这是什么菜。那他的儿媳妇贾政的太太王夫人，就是宝玉的妈妈，说我今天吃素，我们知道初一十五是吃素，他是信佛的人，所以要吃素，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我今天就是面筋啊，就是这个豆子做的面筋类的东西，这样，那很简单。那么贾母说：“哎，我还蛮喜欢吃这个。还有一个是椒油纯鲫酱，椒是花椒啊，不是辣椒，花椒跟油炒过以后拌的纯菜。我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纯菜，就是大概这个季节在江南有一种像小荷叶的那个嫩芽叫纯菜。”草字头一个纯洁的纯，这个字有不同的写法，就是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个做官的人，后来不想做官，就是他想到了纯菜跟鱼羹的那个菜，他觉得做官以后都没有吃到那个菜，他就不做官，就辞官回去吃这个，就是纯菜。那纯菜现在我们有蛮多机会可以吃到， 它入口很滑嫩，非常滑嫩的一种东西，就是水边的一种水草的这种东西，把这种东西捣成浆啊，像桂花酱一样叫纯菜酱，然后拌那个椒油花椒油的一个菜。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富贵人家吃的东西其实不像我们想象就是什么熊掌啊什么奇怪的东西，其实是蛮一般的东西，那特别是这个椒油纯鸡酱。所以台北现在有很多的餐厅在做什么红楼宴，那我吃过一次我吓了一大跳，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椒油纯鸡酱，那老板就偷偷跟我说我做这样菜我根本赚不了钱所以他们一定要去做熊掌什么的他们才赚得了钱，可是那是想象的红楼梦的红楼宴，真正的红楼宴可能就是面筋，可能就是椒油纯鸡酱，其实它并不是材料的贵，它是做工的贵啊。我说做工的贵是因为你花费心血在里面做。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贾母这一天吃的几件东西，面筋椒油纯鸡酱，还有这个它叫做红稻米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紫米，紫米粥。紫米是江南很重要的一种稻米， 它介于一般的米跟糯米之间，有一点粘性可是又没有那么粘。那现在我们在台湾很容易吃到这个紫米粥了，紫米熬的粥或紫米做的糕点也有，我第一次吃到是大概80年代在南京吃到紫米的东西，那个时候才知道《红楼梦》讲的红稻米是这个东西。那这个部分比当时的江南的白色的米要贵，所以是特别给比较贵族系统吃的。因为等一下你就会发现贾母吃完了以后轮到下一辈的媳妇辈吃，就是尤氏吃了，尤氏吃的时候又呈现出一个习惯，他就把什么银碟啊，就李纨的丫头叫银碟，蝴蝶的碟，说你们跟我一起吃吧啊，我们不必摆排场了。所以他又是一个破坏阶级的人，就是尤氏一直在表现出我们又没有外人，我们干嘛说一定要跪在那里捧着一个脸盆，或者是我吃饭的时候你们站在那里看，他就说你们都坐下我们一起吃，他说 我不习惯一个人这样吃饭。然后这个时候端了一碗饭来，贾母就讲话了，贾母说哎，你们怎么那么没规矩，你们怎么拿了一个白稻米饭给尤氏，那么意思说主人吃的是紫米，一般的人吃的是白的稻米。就那个丫头就回答了一句说现在紫米不够，我们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准备的紫米就是给你吃的，给王夫人吃的，给王熙凤吃，给探春，都是主人辈吃的。可尤氏不是在这里开火的，他是宁国府的人，今天偶然来多了一个人，我们没有那一碗紫米粥了。贾母就叹了一口气说 怎么现在都是可着头做帽子，就头有多大就做多大的帽子，意思说一点多余的都没有了。你注意一下，七十五回串了好几个东西在讲家族要败落，家族的败落当然有一部分是经济也不够了，就经济能力也不够，所以贾母就叹了一口气说，以前怎么可能连这一碗紫米粥没有，就是连多的这一碗紫米都没有，所以给尤氏吃的是那个白稻米的东西。那尤氏刚好又是一个好说话的人，说哎，没关系了，我就吃这个白稻米的。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七十五回都是细节，可所有的细节指向一个焦点，就是家族没落啊，江南甄家抄家，尤氏的家族里面的管理的疏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贾母在吃饭的时候，这些菜的这些东西，然后当然贾母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供来的菜不只是素的东西，我们说王夫人因为吃素，说我今天给你的是面筋还有焦油纯鸡酱，那其他的送来的东西他就问这是什么，鸳鸯说这是看不出来是什么，可他特别找人去问，说是鸡髓笋啊，鸡髓笋，鸡的骨髓熬酸笋的一种汤啊，鸡髓笋汤。那这一段很好玩，就是你会发现说鸳鸯是贾母身边了不起的一个特别助理，他每一道菜送来的时候他一定要看是什么菜，因为他等一下要跟贾母报告。所以大家知道，你去一个讲究的餐厅，这个餐厅的老板不会不告诉你这是什么菜。我们现在常常试试看，就是说你到那个当然一般的小店你不能要求他，可是如果是比较贵的这种餐厅，你问那个服务生说这什么菜，他说不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应该这么贵，因为他连这个菜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培训。可是鸳鸯每一道菜都知道，贾母问他说这是什么菜，他说我刚刚看不出来是什么菜，我特别打发人去问，他们说是鸡髓笋汤。可以看到特别助理的重要性，就是贾母身边的人还是了不起的，所以他跟尤氏不太一样，尤氏大概就糊里糊涂，可鸳鸯是精明的不得了，他觉得这个家族的管理一定要清清楚楚，所以等一下贾母会问这是什么东西，我不能不知道。他说鸡髓笋汤，好，鸡髓笋汤。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些房里送来的东西，特别说外头的大老爷，就是贾赦，贾赦就是贾母不太喜欢的那一个晚辈啊，就是因为这个晚辈曾经不知天高地厚，跟贾母要他身边的丫头鸳鸯去做妾，那这个老妈当然气死了，就是不喜欢贾赦这样。所以贾赦就送了风烟果子礼啊，这些东西肉类的东西，贾母就说啊，拿去给宝玉黛玉吃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很小的细节，可是也在反映出人的某一种爱恨。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今天做一个老祖母，然后你大概有四个儿子八个孙子，然后他们都跟你说哎，我们去郊游啊，去看电影，然后你就看那个老祖母坐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四个儿子八个孙子的不同的建议，加起来就十二个建议，而最后他说哦，我去做什么时候，你注意这里面大概有一个不知道的偏心，因为他特别疼那个儿子或者那个孙子。其实这里面你看贾母扮演的角色很有趣，就是他其实很疼贾政，所以因为疼贾政，所以疼王夫人，所以疼宝玉，因为同一房。可他对贾赦的不喜欢反映在那个菜里面，说啊，这个菜拿去给谁给谁，他就没有吃啊，他就给他，或者说把这一碗肉给蓝小子贾兰。当然也有一个意义是说贾兰正在发育，所以他觉得小孩子需要吃肉，他就把肉给那个。所以那个老祖母是一个集散中心，所有的菜要集中到他的房里，然后他看一看说，所以我留哪几样吃，哪几样分出去，分到不同的房里去，它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调配的一个中心。所以这里面还是看到《红楼梦》维持它的繁华一个最重要的秘密，是因为有一棵大树，这个大树就是贾母啊，就是贾母，因为贾母还有当年创业的某一个中心地位在那个地方。所以《红楼梦》一直在流行一句话，说树倒猢狲散，这个大树一旦不在了，住在树上的猴子全部都要散掉，那么这些猴子就是下面的子侄辈，那不要忘记这个大树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般家族的伦理里比较不容易感觉到那个大树的稳定力量，因为大部分是小家庭的结构。可是其实我们的童年的时候都感觉得到，就常常因为这个老人家的大树的稳定性， 那个家族里面的某一种人的和睦或者势力的清明都是因为他，就是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老人家走了你才想到说，哎，真是很稳定，那个家族每一年至少有几次的聚会如何如何，都是因为他维持在那个东西。可是当他一旦走了以后，很多东西就不见了，包括可能清明节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仪式，或者中秋节一定要聚一聚这种事情，因为这个老人家不在，大家也各自就散掉。所以树倒猢狲散的意思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或者不容易觉察到的中心的力量，那就是贾母啊，就是因为她是《红楼梦》里面唯一存留的第一代啊，那个第一代在那里，虽然她不管事情，可是她构成这个稳定的中心力量。所以因此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发现在75回里面贾母都在轻描淡写，可是贾母的某一个在这个家族里面发生的巨大的这个影响力全部表现出来。可是贾母有点累了啊，那个第一代创业到这个年纪，他说我进来的时候做孙媳妇，那是多么悲惨的那个角色啊，从孙子媳妇做起，做到儿媳妇，然后慢慢他升格，他说我今天我也有孙媳妇了，已经四代同堂，所以他真的有点老，那个老变成某一种疲倦，所以反映在他听到江南甄家抄家，他觉得难过，可是他不想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想，如果是当年比较年轻的贾母，至少问一问说甄家为什么抄家，那会牵连到多大？因为我们知道甄跟贾他们是同样在一个党派里的派系，所以甄家抄家贾家不会太久，因为在政治的斗争里他们是牵连在一起的。可是贾母已经没有力气去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特别注意《红楼梦》都在讲真家假家真假两面的这个反应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下面大家如果从文本上来看的时候，特别注意到74回怎么连接到75回啊，我讲大家更清楚的可以看到抄家之后的反应，就是这个大观园被一个晚上抽查，他们好像很秘密，记不记得王熙凤打着灯笼带着王善保家周瑞家几个老管家就开始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抽，然后翻出很多东西，思琪的东西被翻出来，迎春房里的思琪，惜春房里的入画的东西被翻出来。我上次特别讲到这些女孩子都是9岁被卖到贾家的，然后现在大概都是15岁16岁，所以她们应该有私情，女孩子的恋爱或者这些东西，可这个东西全部变成罪状，因为她们没有权利谈恋爱。所以我们当然也悲悯这些《红楼梦》里面这些女孩子的命运，就是以曹雪芹来讲，这些丫头也都是青春少女，而她们的生命就如此被耽搁掉。那么延续到75回的时候，我们看到惜春的反应就是说我断绝所有肮脏的东西，后来惜春出家了，她选择了做尼姑，因为她觉得好像这条路就是干净的路，所以她可能是第二个妙玉，就12金钗里面的妙玉的这个角色。那么宝钗最有趣了，我们看到宝钗第二天尤氏在李纨房里正在化妆谈话的时候，宝钗来了，他们就觉得奇怪说，哎，宝钗平常不是一个串门子的人，就是她特别不串门子，特别不讲是非的一个人，所以她是一个最圆融的。我们说圆融就是说我跟所有的是非我都不沾染，你注意一下，你在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谈是或非你就是牵连进去了，那他是永远不谈的，不谈，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他站在哪一边。所以宝钗的圆融是因为他从来不介入。好，大观园被抄了，记不记得抄检大观园的时候，王熙凤特别交代王善保家的说，我们什么人都可以查，有一个地方我们不能查，就是恒芜院，就是宝钗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宝钗不姓贾，是薛家的女孩子，就是她是外人啊，她是外人，她甚至没有像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就是不是那么亲，她是外面的亲戚，她说不能去抄亲戚，这是丢脸的事情，人家来这边是做客的，就是你 晚上掉了东西，你忽然把客人给叫起来说我掉了东西，那个客人真的马上就要搬家，就觉得脸上都挂不住。可是宝钗知道了，宝钗知道以后第二天他就来了李纨的房里，然后就说昨天晚上忽然妈妈不舒服，那不舒服不是理由啊，因为以前的贵夫人旁边一大堆佣人可以照顾，一大堆特别看护，哪里要你女儿回去。他说刚好这些佣人哪个哪个都有什么事情，所以都不能照顾，所以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回去照顾妈妈，我暂时不能回来了。大家看到那个反应，就尤氏就看着李纨两个淡淡一笑，因为都知道宝钗在做什么，因为宝钗立刻要划分界限，说我跟你们抄家没有关系，就是你们不敢抄我，可是我还是要避嫌，我立刻要搬出。所以第一个搬出大观园的女孩子是宝钗，就是她觉得这个青春王国已经不能维持了，我就搬出去了。所以很明显的，大观园里两个最精彩的女孩子，一个宝钗一个黛玉，黛玉是死在大观园里的，她陪葬了她的青春，宝钗是决定走掉的，就是我必然要出去，我不可能永远保有我青春的无邪跟天真烂漫，我必须进入这个充满了所谓纠缠的现实的世界。所以一个是入世的，一个是出世的。黛玉我们说陪葬青春是决定她的生命最后跟她的美在一起，是一个宁为玉碎的生命，可是宝钗是走出去去跟这个红尘在一起。所以注意一下75回，宝钗立刻反应出来，然后尤氏跟这个李纨就笑了一笑，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含蓄，也不好意思说你对不起啊，我们昨天检查这个每一个房间，你是不是怀疑了要走，他们就是很含蓄的，就淡淡的一笑。好，探春来了，探春史湘云来了，探春绝对不是那种含蓄的人，探春就说宝钗要走啊，很好，他说立刻搬出去，然后说妈妈生病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搬出去，妈妈病好了你也不要再回来了。那那个尤氏跟李纨说怎么回事，你怎么赶起亲戚来了，那亲戚住在这边你应该是留人家的，过去的习惯说你尽量多住几天啊，不要见外啊什么，你怎么赶起亲戚了。探春说有的有一天让人家赶，不如我们自己先赶。好，他还是在讲抄家这件事，因为探春是最敏感到这个家族已经不行了，这个家族有一天是落到最悲惨的抄家的命运，因为一个家族的腐败跟自相残杀到这种程度，其实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探春在讲家族，可是其实也在讲所有的人世间的某一些定律，这个定律是说一个社会自相残杀到一个程度，其实是永远它腐败的最大的原因，因为你不要等别人来打你，自己已经打破头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创业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分享，所以创业的一代他有一个共患难的精神，可是到所有富贵的时候都很难维持，因为大家都在看到利益，都只看到那个利益的分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怪说外面很要打我们，要外面其实不是外面，是你自己已经完了，你分崩瓦解。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红楼梦》探春是讲的最清楚的，说有一天让别人赶不如我们自己先赶，他说亲戚好也不见得要永远在一起，他讲出了生命里面最绝情的这个话。所以探春跟宝钗讲出这个话以后，其实宝钗搬出去再也没有回来过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大观园的结束75回应该看出这个蛛丝马迹，只是宝钗没有明讲说他的青春要结束了，是用了另外一个暗示去转。那尤氏就觉得很倒霉，尤氏觉得我今天怎么搞的，一大早去了惜春那边被惜春骂了一顿，说你以后最好少来往，那现在又碰到探春，惜春的姐姐，又被讲一顿要赶七七的事，她就觉得她说我今天怎么回事，老被你们姐妹这样撞在一头了。那可是探春讲话是很清楚，因为我们一直提到《红楼梦》12金钗里对待事情最明理的人就是探春，她不觉得任何事情应该以人的情绪做转移。前面表现的最清楚就是探春这个女孩子连她的亲母亲赵姨娘违法她都要以客观的态度去面对，她绝不徇私的一个人。所以《红楼梦》里面你会觉得如果多几个探春这样的角色其实是有救药的，就是对事情的绝对严格。可是《红楼梦》毕竟我们看到只有一个孤掌难鸣的探春，就是她事实上她是比王熙凤都清楚的， 王熙凤清楚，可是王熙凤还是会徇私，因为王熙凤对利益还是有太大的贪婪，探春是没有的。所以这个14岁不到的女孩子是我觉得《红楼梦》最让人佩服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她看到这个家族的所有的危机，她也试图去挽救这个危机，包括要去对抗自己的亲生母亲，说明明法律规定说应该给16两不是40两，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违法。她是跟她母亲闹翻脸的，可是你可以知道探春的辛苦，她今天活在这个社会里她一样做不到，因为他怎么去面对这个亲生母亲，因为最难的就是这个部分，因为你全部是瓜葛啊，全部是瓜葛，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客观的法律在那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当西方在启蒙运动以后进入他的现代的公民世界，是因为他有真正的客观的法律观念，这个法律的观念使得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公民在面对法律。可是在某一个东方的传统社会里面，人际的纠缠是一个最复杂的东西，任何事情都牵涉到，你也搞不清楚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以客观的法应该如何如何，到最后哎，立刻就不一样了，然后一个大案件可以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可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像探春这么清楚知道，如果背后不是因为人的因素，事情就是可以法律的啊。所有通过与不通过恐怕都不因为法律。那么这个时候探春这个角色的孤独，在一个传统社会里面几百年来延续的那个羁绊里，他的极度的寂寞感跟孤独感。好，所以探春讲重话是说，我们自己自相残杀，说这样的家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死了都看不出是死了，因为外面看起来还有一个架子在那个地方。他说必须是从里面自相残杀腐败起来，他才会垮掉啊，他讲得清清楚楚。所以74回、75回是很多人引用了探春的话，在讲《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回忆他自己家族的事件里面最大的痛心的部分，啊，最大的痛心部分。可是今天你会觉得探春这个角色还是寂寞的，还是一个寂寞的角色，因为他永远在讲真话。你说哪里有当着宝钗就说好了很好，妈妈生病了，所以你回去照顾妈妈好了，也不要再回来了，因为他告诉说走一个是一个，这样可以理解吗？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家族已经无可救药了，那你留在这边是一起沉沦，你不如走一个是一个。所以探春后来决定远嫁，嫁到这么远是跟这个家族一刀两断，切断他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红学的考证都在说探春后来嫁到可能柬埔寨啊或越南去做了王妃了。那么过去的观念总觉得一个女孩子离娘家这么远，嫁到这么远是悲惨的命运，可是以现代的观点来讲，探春是唯一把自己救出去的一个，因为她到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你重新学一个外语也没什么不好嘛，你重新去开创自己一片新的天地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她知道如果她在这个家族的荫蔽底下，她是一起腐烂，因为她的二姐就是最好的例子，贾迎春嫁给孙少主由父亲做主，因为父亲假设不成才，跟孙少主借了5000两银子还不起，最后就把女儿嫁给孙少主。孙少主后来每天打迎春，就跟他说你老爸借了我5000两银子还不起，把你卖给我，这个女儿活活被打死的。那探春如果接受家族的命运安排，探春绝对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探春幸好走了，就是远嫁。所以宝钗也是，可是宝钗最后还是回来了，因为如果以后40回的写法，如果她嫁给了宝玉，她又嫁回来了，因为宝钗毕竟离不开那个富贵，他没有办法看到另外一种更新的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富贵三代四代，也许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年轻的岛屿里面不太容易经验到的事，因为这个岛屿的政权的改换常常在50年就改换一次，50年改换一次，我们不容易看到一个富贵好几代以上的家族。可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富贵四代以上的家族，他就会面临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恐怕就是《红楼梦》的问题。那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很有趣，就是一个企业也是，如果到了第二代了，我们现在通常他看到第二代，可到了第三代他又不一样，可如果到了第四代他会怎么样，他会面临到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探春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是一个真正可以做改革的人。可是《红楼梦》在写出探春改革上的极大的绝望，他其实曾经扮演过王熙凤的协理的角色，每天去处理事务，可他做协理的第一天碰到就是他亲妈妈来闹场， 就说你是我亲女儿，你今天终于做了协理，你干嘛不多给我一点钱？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我在《红楼梦》我一直提到说，有一天在座的所有的朋友面临到的，如果你要改革，你面临的就是这个事情，最难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亲母亲，那你怎么去处理的问题？所以因此我想那个人事的纠葛在七十五回里面呈现出来的精彩。我们先看一下宝钗怎么讲。她说今天我们奶奶身上不自在，那家里两个女人也都因为时症啊，就最近感冒了没有起床，那别的靠不得啊，就是一般的佣人都靠不住，我今天要出去陪伴老人家夜里作伴。有没有发现宝钗来之前先想好我要怎么告辞？因为辞职很不容易的，就是你从一个位置上辞职，你要找到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很漂亮的啊，非常漂亮的理由。你不能就讲说昨天晚上你们抄家所以我要走了，那多难听的话啊！他要讲得很圆融，说妈妈身体不好，那照顾他的两个女人刚好都一起生病了，那其他的人都靠不住，我不放心，所以我今天晚上要去陪伴老人家作伴，那我要去回报贾母，回报王夫人，那我想又不是什么大事，所以我不去跟董事长副董事长报告了，我就跟你们提一提我就走了。有没有发现他不要惊动，意思说我偷偷就搬出去了，因为这个事情闹得太大被注意到也麻烦。就是宝钗为什么要搬出大观园，所有的媒体都来拍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因为宝钗她的身份很特殊，她稍微动一动所有的那个电视车子都来拍了，所以他必须说我不告诉贾母了，我也不告诉王夫人，因为他们是更大的这个阶级，那我就跟你们提一提我就偷偷走了，不要惊动大家。这是宝钗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任何事情沸沸腾腾传出去你都难做人，所以他懂得在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我怎么样用一个最圆融的方法退下来啊，退是一个大智慧。这几年你都看到一个社会里每一种退都难看，那退其实有一种智慧在里面啊，就是包括你辞职你要怎么辞，你离开那个职位怎么离开，或者还有一个高智慧说怎么样让别人辞职，也是一个高难度。那因此这里面都有教养在里面啊，人文的教养。所以你看到宝钗这一段话，其实政务官都应该学一学的，就是我怎么退，退得漂漂亮亮啊，因为妈妈身体不好，两个佣人都生病，那其他人靠不住，所以我今天晚上要陪伴啊，这是主要理由。那接下来说这个是小事，所以我们也不要告诉贾母王夫人了，所以社会都不知道，我们就安安静静等到事后很低调，这就是低调，非常低调的就处理掉了。那李纨听了以后就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纨笑啊，注意《红楼梦》里面最轻描淡写的部分，可是真是精彩。你看到那个镜头，李纨看着尤氏笑，尤氏看着李纨笑，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可都不讲。啊，这里面是教养，是含蓄，也是深藏不露的东西。就这种家族在某一个教养里面，事情都不是说破的。那李纨就说：“既然这样，我打发去问薛姨妈，她到底什么病？那我自己也病着，不能亲自来。”她说：“好，妹妹。”你去只管去啊，就是我同意了，那我也打发人到那边去看着你的屋子，因为你走了你住的地方我找人去帮你看着，你好歹住一两天再进来，别叫我落不是。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礼貌，就是说你走了可是我这个房间给你留着啊，不会说立刻就叫别人住进去了啊。我们今天常常很难看，就是那个人还没走呢，下面一个人已经来了，所以我都听到说两个政务官在那个房间拍桌子互骂的事情，我就吓一跳啊！还是管文化的政务官，你就吓一跳。那他说你要出去了，那我房子留着，我找人帮你看好，都跟你住在里面一样，你好歹住两天以后你就要回来，别让我落不是，就是因为上面会怪罪我，一定是照顾不好你才走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这里面的人情世故的这种交代。那 宝钗说落什么不是呢？他说这没有什么，他说你又不曾卖放了贼。好厉害的一句话，大部分的读者都读不懂。我问过好几次说宝钗为什么说你有什么不对呢？你又没有卖放了贼，意思说我是不是贼，你是不是把我放了？因为昨天晚上检查是因为有人偷了东西吗？是因为有贼吗？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人是贼，这个贼到底是谁呢？因为你们没有检查我是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是亲戚，可是万一我真的就是贼呢？那么所以这宝钗的厉害是说你又没有卖放了贼，那意思都在暗示说你们是不是把我当贼了，那我赶快搬出去，如果我是贼我有嫌疑的话，可以读得懂吗？所以《红楼梦》其实很不好读的地方是在这里，就是因为它的人际关系太委婉，所以那个语言是非常细致的语言啊，就是宝钗淡淡的，可是这句话其实听到李纨跟尤氏心里面像刀割一样，因为你就是让客人住在家里不舒服，因为他觉得你们怀疑他是贼啊，你们所有人都查了就是没有查我，那如果所有人都查了没有查到贼赃，那我不是更麻烦，因为我就可能是贼啊，所以我干脆赶快搬出去吧。所以你看到宝钗这个举动，而且有没有发现宝钗身边难道有情报员吗？怎么昨天晚上的事早上马上就知道了？所以这里面多么小心的一种人跟人之间相处的那种复杂的关系。他说你又不曾卖放了贼，他依我的主意也不必天人过去啊，我现在要搬出去了，你要找人看那个房子也很麻烦，我看不要去再找人去看这个房子，把云丫头请了来，你跟她住一两天岂不省事，让史湘云住在那里好了。所以宝钗最厉害就是常常自己把她的事情了了，她就不管别人。那史湘云难道不是贼吗？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这里面宝钗很好玩，就是宝钗把自己自清得很好，可是她就不太管别人。那如果她照顾到史湘云，也不应该让史湘云住在大观园，干嘛让史湘云搬进去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个性。那好，接下来就是史湘云来了，探春来了，大家就让座，那宝钗就说要出去了，要搬出去了，探春说很好，姨妈好了你就再回来也可以，就是好了不来也使得。你看到探春这句话的厉害啊，就是姨妈好了你回来可以，可是好了不好都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要再搬回来了。所以探春的这句话是我们今天无法理解的，因为当时的家族不会用这么直接的语言。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探春其实是真正的改革者，真正的改革是要切断所有的人世上的这种含蓄，刚才讲的教养，他必须更直接一点啊，他必须有一个对事情的态度。那尤氏就觉得好奇怪啊，你怎么赶起亲戚来了？探春就冷笑说是啊，那有一天叫人家赶不如我先赶，那亲戚好我也不必死住着才好啊，就是我们好不好不见得整天粘在一起，咱们是一家亲骨肉啊。他特别提醒说我们都是一家的亲骨肉，一个一个不是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啊。大家去读一下这句话啊，有时候你在一个岛屿上你觉得不是亲骨肉吗？怎么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红楼梦》里面的话其实让你有一种心痛，而那个心痛是说怎么那个共识老找不到，怎么那个共同的感觉老找不到。那这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实是一个真是当胸一棒。那探春是真正在那个时候心痛这个家族怎么看不到这一点啊，看不到说原来你们是亲骨肉，那同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探春的话其实在今天现代的意义上也许是真正发人深省的一个懂话。那尤氏是糊里糊涂的女人，所以尤氏听不懂。尤氏就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我刚才去惜春那边被她骂了一顿，今天碰到你探春又被骂了一顿。所以有没有发现尤氏的糊涂在于她不懂事情，而只是人，她老觉得人可以相处得好好就好了，就是说暂时和和稀泥就好。可探春不是，探春觉得要把事情讲清楚。 那么讲清楚以后，他觉得反而是长长久久可以在一起，而不是短暂的这个和稀泥啊。那他们就谈到了惜春，那谈到了惜春，探春也跟他讲说，你就是怕事不肯多讲话啊，为事不肯多言，你怕事，你不敢多讲话，所以你才惹了一大堆的麻烦。他就讽刺他说，你别装老实了，他说朝廷治罪没有砍头的，你不必畏首畏尾。所以探春作为一个改革者，他说你怕什么，大不了砍个头，那你要改革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勇气，也要有这样的担当。我告诉你吧，我昨天晚上把王善保那个老婆都打了，我把那个老管家都打了，因为他不像话啊。记得王善保家的跑去翻探春的衣服，就探春一个耳光就打过去。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探春的改革，曾经最后一次的豁出来就是打王善保家的，那他是觉得我就是豁出来了，我用这样的方法希望这个家族至少有一个最后的清醒跟觉悟。可这次如果还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探春大概就决定远嫁，干脆离开，因为这个腐败的家族对他来讲他不愿意一同沉沦了。那探春就把这个昨天晚上怎么抄检怎么打了王善保家的都一一的说出来。你看到这是为什么说出来，因为宝钗问他，宝钗问他，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宝钗已经大概都知道了，如果大概不知道他不会来告辞的。可是宝钗最了不起就是说他知道他都装不知道的，就是你不知道他眼线在哪里，他怎么会这么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他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应该搬出去。可这个时候他又一一问，他还想问更多的细节。好，所以这个是老子哲学读的最高段的人，就是完全大智若愚，看起来完全糊里糊涂傻傻的，可是完全是聪明，所有的事件他都掌握在手当中，可他不表现出来啊。那探春也对这个惜春有一个批评，说他的孤僻啊，孤介太过，我们拗不过他啊，就是这个人是要洁癖的，他自己只要他自己的干净。所以这里面表现出《红楼梦》里面好几个女性的不同的个性，就在抄检大观园之后，宝钗一走了之，惜春就断绝所有跟其他人的来往，那只有探春希望还可以针对事情做一点点的改革，她是介入的，因为介入她最心痛啊，她最心痛。那尤氏是糊里糊涂，李纨也没有能力，所以你看到一个唯一的改革者，刚才讲到探春，就是她的寂寞跟孤独啊，所以他在这里面看到了几个女性之间的这个反应。那王熙凤又在生病，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好，下面就转过来讲贾母的用餐。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提到的面筋豆腐啊，面筋豆腐，那么怎么去做这个面筋豆腐，怎么做焦油纯几酱，贾母从王夫人那边得到的两个小菜，素的小菜，然后鸳鸯又说这两样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大老爷送来的，一碗是鸡髓笋啊，那又把这个笋放到桌上，贾母略尝两口，那说把两样着人送回去，就说我吃了。注意这些小细节啊，就说我动两筷子，然后你拿回去说还回去，那表示我吃了，说以后不要再送来了。所以这里面是他对于这个仪式跟礼节上的觉得太麻烦，所以以后不要再这么麻烦了。可是也同时有一点意思说，我就是应酬一下吧。那因为送这个菜来的人不是他那么喜欢的晚辈，他就送回去了。好，然后尤氏捧过一碗是红稻米粥啊，注意红稻米粥就是紫米粥。所以这些细节我们今天大概都可以越来越做比较细节的考证，如果有一天《红楼梦》是有一个图可以做解说的话，其实真的可以用摄影拍出来，你就比较更清楚啊。这个红稻米粥、紫米粥，贾母吃了半碗，说把这个粥送给凤哥，有没有发现他所有的东西都尝两口，然后接下来就给谁给谁给谁， 所以这个红稻米粥、紫米粥就送去给王熙凤了，又指着说这一碗笋还有这一盘的风烟果子里。好，所以不是没有特别的菜，是有特别的菜，果子里，风烟就是风干然后腌过的果子里，其实是一种小菜，基本上是配稀饭的啊，配粥吃的啊，风烟果子里，然后给黛玉跟宝玉他们去吃，说那一碗肉给蓝小子啊，特别加个蓝小子，就是贾兰，因为他是更晚辈，等于是他的重孙啊，就是李纨的儿子，给贾兰。那然后跟尤氏说，我吃了你就来吃吧，注意说我吃了你来吃吧，因为贾母是长辈，所以你可以看到尤氏是他的孙媳妇，所以我吃过了你才能够吃。可是有没有发现他没有跟王夫人讲，为什么？因为王夫人是儿媳妇，所以孙媳妇的地位可能比这个儿媳妇还要高，因为他疼孙子，他可以越过儿媳妇说你来吃吧，因为儿媳妇还在服侍我。因为儿媳妇还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老人家吃完饭以后有一个仪式叫行食，很多人，我的学生读到这一段说，贾母还要去讨饭吗？行食？我说不是讨饭，行食的意思说吃完饭以后，因为老人家不容易消化，旁边要有人扶着他走路，走几圈的，啊，要走几圈路出来，那这个叫做行食，就是用行动走路来帮助食物消化，叫做行食。过去都有这个习惯，你可以看到最近拍得很好的那个《走向共和》的那个录影电视剧里面，慈禧太后每天吃完饭以后，李莲英要扶着她走999步啊，就是走路。那当然这里面还有数字的问题，因为她是至尊，所以她一定要走，所以那个很麻烦，旁边人一定要一步一步这样算，那个时候又没有码表，所以一个一个算说她走了多少步，因为刚刚好要，因为999是最好的数字啊，其实像乐中了乐透一样的，所以每天晚饭后要走那段，这个叫做行食。所以你可以看到王夫人啊，或者邢夫人这个比较儿媳妇辈的，就要扶着贾母去走路去行食，那么孙媳妇尤氏就可以吃饭了。所以下面这一段大家就可以注意说，尤氏说剩我一个人，我大排桌的吃不惯。好，大排桌就是贾母吃饭的时候，因为各房进贡的这个食物太多，所以是一个大排桌，那贾母坐在上面吃饭的时候就很多人要陪她。那尤氏说我一个人我不习惯坐在这里，我又不是贾母，她说我不习惯。那贾母说好，鸳鸯琥珀你们也一起吃吧。啊，鸳鸯琥珀是贾母的丫头，我们知道第一代的丫头辈分是比下面的主人还高的，因为她是服侍第一代主人，服侍贾母的，所以她可以坐下来吃。那尤氏说好好好，我正要说呢，可她不敢说，因为这个必须要由贾母去发令。贾母说看着多多的人吃最有趣了。好，这有一点反映老人家的荒凉，你知道老人家到过年过节最怕家里没有人回来，因为就觉得以前那么热闹，怎么孩子都一个在台北一个新竹，越来越没有人回来，所以那个老人家说我看着这么多人吃饭是最快乐。其实就是贾母已经觉得这个家族好像在荒凉，那个荒凉就是说不够热闹了，没有当年的这个热闹。那又指着银蝶说这个孩子也好，你跟你主子一块来吃吧，就跟李纨一起来吃啊，等你们离了我再立规矩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们在我跟前要有规矩，可是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吃。那尤氏就说快过来，不必装假了，所以他们每个人就一起坐下来吃。我觉得下面有一个画面很漂亮，大家看到贾母负手取乐，看着负手取乐，就是老太太两个手背在后面，一面在那边摇晃走路，大概做一点什么暖身运动在帮助消化，一面在看着这些晚辈吃饭取乐。老人家大概最快乐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很，我们今天年轻的一辈会觉得自己好忙好忙好忙，所以老是因为忙所以很 guilty 很歉疚，所以老是买东西给老人家。可是你会发现老人家最后要的东西其实就是子侄辈可以陪他，可是那个东西不是任何贵重的东西可以取代的。那么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红楼梦》，你看到贾母的心情就是她最开心的是吃完饭以后背着手然后看着晚辈在吃饭，她好快乐，因为家里 很热闹啊。那因为他们端来了一个白梗米饭，注意一碗白饭，贾母说你怎么昏了，怎么盛这个饭来给你奶奶。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最不容易懂的，说诶怎么盛了一碗白饭给尤氏，贾母竟然发脾气说你昏了头了，你怎么盛了白饭来给你奶奶。 那个人就说，老太太的饭吃完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分量，贾母吃紫米粥是比较贵的紫米粥，那你的分量已经吃完了，今天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就不够了，没有了。那鸳鸯说，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啊，多要一点富裕也不能。那王夫人忙回到说，这一两年旱涝不定，有时候水灾，有时候旱灾，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这几样细米，这几个最贵重的米更艰难了，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多少关去，就是说有吃多少领多少。那深恐一时短了，买得不顺口，就是买不到。王夫人做儿媳妇的很不安，因为觉得贾母要一碗多的紫米粥都没有，所以她赶快要解释，是因为这几年风不调雨不顺，收成不好，收成不好，所以这种贵重的米不容易买到，所以特别留给你吃的，所以别人就没有了。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心情，知道老人家听到这种话是很难过的，因为觉得怎么这个家族混到这种程度了，就是经济上不富裕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的了不起，就是说一直在呼应抄家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家族真的要败落，而败落显现在各个方面，包括那一碗饭都不够了。贾母就只好用笑话打过，说正是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王夫人是她的媳妇，那我不能怪你们，没有米再巧的媳妇也做不出饭来了。这里面其实是透露出创业的第一代感觉到家境艰难的这种荒凉。那鸳鸯就说了，你看到这个特别助理讲说，既然贾母的没有，就把三姑娘的饭拿来添也是，因为三姑娘就是探春，因为探春吃的也是紫米粥，那为什么就这么笨？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我觉得要改革有两个人是有希望，一个是探春，是个鸳鸯，如果一个是总统，一个副总统，大概改革有望，因为这两个人是最清楚的。就鸳鸯就说，你怎么那么笨，他说你贾母的没有了，你也可以用探春的挪一下，就是他在这里他管理上他比较有这个经验。那探春是对事情的清明，鸳鸯是长期处理这个家务事情，在贾母身边他学到一种权宜之变，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是《红楼梦》最有希望，可这两个人最后都没有办法，都推不动了，推不动。所以尤氏就笑着说，这个就够了，我吃这个白米饭就好了，不用娶了。那因此你可以看到尤氏本身就觉得不要麻烦啊，不要麻烦。可是鸳鸯跟探春刚才的态度不是怕不怕麻烦，是说这个家族必须立起某些规矩出来，那这些规矩才可能是改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部分。所以大概这里前面这一段75回透露出整个家族的败落，那休息之后大家会看到家族败落真正的原因会在75回后半，你会看到家族这些男性怎么腐败，全部在75回的后半。而那个腐败我们会蛮熟悉的，因为你看看社会新闻，真的吃喝嫖赌都差不多，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太大的改变。好，我们休息一下。